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我这本圣经是103页，新约的103页。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北七，你们好，今天我跟各位讲的是这一段经文。那么内容呢，我希望强调的是乐意的父，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父亲。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一个乐意把他的国白白赐给他儿女的一个父哈。好，我们先从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从第13节看起，各位不必读，听我讲就可以。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13节开始，众人中有一个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好，我们今天会讲到耶稣，还有平常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耶稣的教训。那么这里这 一连串的，我们要从13节看起，一直看到32节哈，或者33节，我都要先提出我们不要看错了。就像我们看圣经很多地方不要看错了，这里你会看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以为耶稣在说不要分家业。然后我们中国人以前有这个这样的传统哈，这个父母死了然后就分家业啊，就是兄弟失和最好大家和睦相处，不要分。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做法，起码耶稣不是这样。耶稣的重点不在这里，耶稣重点不是说不要分家业。我事实上我想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人，如果不是所有的人，大概到第二代最多到第三代，你家业不可能不分的，一定会分开的。分家业不分家业是次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下面这一句话，15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好，不要贪心，这个我们在10诫最后一条也看到，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免去一切的贪心。但是这个贪心这个字虽然熟悉哈，贪婪贪心，我们却不太能够把它定义得很清楚，我们也不太能够讲到说什么样的贪心是一个错误的。各位，贪应该是很想要一个东西， I desire something， 我想要一个东西，这不一定是错的。你很贪吃，这不一定是很大的罪，可能贪得太过分了，吃得太多，那个是罪恶。但是我们饭前肚子饿想要吃，这个并不是罪恶。我们贪想要吃，我们说贪图享受啊。今天你回到家里面忙了一天累了一天，很想要把脚翘在那个沙发上面看一个电视，很想要。贪如果是指你很想要一个东西，你很难说到什么地方才是错误的。好，我们等一下讲什么时候是一个贪婪是不对的，耶稣要我们避免。是分家业不是错误，错误的事是我们带着贪心去做事。那什么是贪心啊？我们又不是最重要的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贪婪或者想要的东西是很好的。事实上有人说人类文明的进步就在你想要，强烈的想要一些东西。一定是有人对于天气太热想要有凉快一点的天气，然后就发明了冷气嘛。文明所有的进步应该都是对现实的不满意，就 各位如果姐妹们你对你是身材都很满意就不会节食了嘛，就是你对你的一切都很满意就不会上进了，我对我的功课已经觉得很满意了，逼减就可以了，那就不会上进了。贪婪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很想要一个东西不是坏事。事实上奥古斯丁说罗马的强大就是罗马人强烈的贪婪荣耀，这是一个很高贵的讲法，就是他们很强烈的想要有荣誉心。好，这很好。那什么是错误的贪婪呢？好，这我们也等一下一起都讲，然后再讲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好，这你又会看错了，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是哎呀我们基督徒呢有钱不重要啦，长寿富贵啊这不重要了，人的生命不在乎这些，不在乎这些在什么呢？哦，将来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好，这也很好，但是将来天上赏赐是大的又怎么得到呢？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常常会觉得人的生命就在乎家道丰富，也就是有吃有喝有穿有钱有家庭有儿女嘛，我们希望有这些。那么不想要这些，是不是耶稣也在讲一种孔子说的，或者孔子曾经说过的，或者孔子曾经称赞的一种人生哲学，就是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啊，让我们啊，各位传爱之家，以后你们聚餐一箪食一瓢饮就够了，不必想康妈妈的那个狮子头或者什么东西，就吃简单一点。那各位姐妹你们吃穿衣服也不必那么讲究，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到长辈的应丹司令蓝布大褂就好了，一箪食一瓢饮就够了。那么住在陋巷里面，哎呀何必想要买房子嘛，就陋巷睡在街边也可以，不改其乐啊，天荣华富贵啊，哎呀荣华富贵这些跟天上的浮云一样，我们要安贫乐道一点。我不知道这是孔子对颜回的称赞，我觉得孔子自己也没有是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生的目标。事实上孔子也很强调，包括虽然不这样讲，尤其孟子反对就富国强兵，其实如果有王道大道之行也会让大家很快乐幸福，这不是坏事。我们尤其不希望人生，其实我想我们人不会这样的，毫无进取心。我们讲贪想要更好，这是有进取心。家道丰富国道丰富，刚才钟弟兄祷告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的政府能够让我们经济啊各方面都蒸蒸日上嘛，各位这是很好的祷告嘛，我们应该是如此，因为那样我们日子也过得好啊，感谢主。但耶稣又说不在乎家道丰富，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又不要分产业，康牧师说不是，重点不在不分产业，不要贪心啊。耶稣的确这样讲，但什么时候叫做贪心？各位，我希望我银行的存款有5000万啊，各位这个算不算贪心呢？如果几年前这都是很大的贪心，现在尤其是要买房子的话，哎呀，5000万大概差不多吧。尤其你在大安区要买一个像样一点的房子，可能我不知道价钱，我听说都是很贵的，也许5000万太多了，也许我希望3000万。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各位你希望一个30平的房子还是50平的房子呢？哎呀安贫乐道了，只要我们也听啊，什么托尔斯泰讲故事啊，哎呀那个人死的时候就是他的坟墓只要3尺宽6尺长就够了啊，各位我们住的地方能3尺宽6尺长就够了吗？不行啊，我们希望日子舒服一点并不是坏事。所以我们并不反对，我认为耶稣也没有反对，整个圣经也没有反对我们分家业，我们的家常能够丰富。但是正面的，我们到底什么叫做免去贪心？正面的人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才是一个丰富的生命？好，下面他又讲了一个故事，我也要再一次说我们很容易误解这个故事。 十六节开始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不要搞错了，这里也不是说一个很会理财，或者这里其实不是理财，一个很好的农业经济专家，一个很好的能让自己的田产丰富的，这是不好的。哎呀，我们不要那么讲究啊，不要那么在意了，因为我们从旧约就可以看到，耶和华对自己的葡萄园，新约橄榄园也好，葡萄园也好，都希望生产丰富，丰富繁多，这是神创造的时候就希望有。何况如果能够田产丰盛丰收，这很好的。我们如果今年看一看，我今年的收入很多很好，这很好的。如果今年你是教授，写了好几本书，这也是很好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收藏能够很丰富。那这个有钱的人财主，他田产丰盛，我认为这些都是正面的，不是我认为，圣经说这些都是正面的。哎呦，他真是丰盛到一个地方没有地方收藏了，这也不是坏事，这是很好的事。各位姐妹，我想你也是这样的，你倒不是田产丰盛，你的衣服甚多，没有地衣橱都不够放了。我猜很多人是这样，我看太多人是这样。我在有一次在美国碰到一个弟兄住在他家，他也是算有钱人了。那天晚上嘛，其实就是 Thanksgiving 的大减价。以前是深夜12点钟开始，那么后来一直往前啊，9点钟，他太太他女儿都要去，那真是血拼，因为那一天晚上的价钱真是便宜。那这个弟兄也算有钱，他就跟他跟我讲说，我太太要买，我都让他买，不过我跟他讲好了，你进多少就要出多少，要不然你也知道美国很多人家房子再大，还有地下室，冰箱再多，3个4个，底下还有个 freezer 都不够放，你是一直进。他说你要买一套新沙发可以，但旧的一定要送走啊，你要买新衣服也是这样。哦，各位，圣经也没有说我们不可以有丰富的生活，这个人很会经营，他也要让他经营有地方收藏，这也不是错误。那他怎么办呢？现在太多了，没有地方放。18节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食物财物。各位，你盖一个仓房并不是错误，你未雨绸缪也不是错误，你的生活有计划和打算，这并不是错误，你让你的粮食在外面烂掉并不是好事情。你能够有计划，这个人是非常有计划，把仓房拆掉盖更大的，能够存东西。其实约瑟就做这个事情。好，那么盖仓房拆仓房有一个计划，这不是错误的。有的时候基督徒也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我们基督徒啊，凭信心凭恩典，不要先去算计算那么多，水到渠成，主自然会带领。各位，这些都是非常有害的，不恰当的。我们不为明天忧虑，我刚讲的其实是圣经讲的嘛，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为那些忧虑干嘛？这是耶稣讲的，没有关系，不要忧愁，快快乐乐的，我们应当像拉丁民族。各位，你知道拉丁民族，就是我听过说很多，在我想我在这边不知道哪位牧师还是弟兄曾经在南太平洋哪个岛工作过就是啊，我记得好像说过那个地方的人就是不知道忧愁的，是吧？有钱就花，不管明天怎么样。哎呦，很合圣经的教训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学这些？我们中华民族好像就没有这种特点。各位，这也不是重点，我们有忧患意识，什么事都要计划打算，而且防范最坏的事发生，要买保险，这个也不是坏事。 你真的是有那个拉丁民族的特点，不为明天忧虑哦。当然现在年轻人多半是让老爸老妈忧虑了哈，啊，那也很好，你这么知道你老爸老妈的能力，逼他们多为你买房子，那也是不是坏事。不过这都不是这里的重点，这些东西你是一个乐天派的民族或个人，我们不必说一定不好。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也很命苦，天天都在想明天要怎么样怎么样。拉丁民族或者是那种南太平洋岛国的民族，那么很乐天知命，生活得很愉快也很好，但是大概他们的文明也就很难很进步，可能也有他的缺点。我不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绝对的。耶稣的重点也不再讲到说有一个仓房不好，然后耶稣也不再讲下面这一句话，十九节看起来他都在讲，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各位，你为自己存很多钱，然后让自己，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忧患意识还不只是为自己，我看我们都是包括为儿女，现在还为孙子。不瞒您说，我现在也开始有这样的情形了，因为孙女快要生了。那么康师母呢，就是因为儿子和媳妇是在外面租房子嘛，现在孙女要生了，哎呀，康师母就我刚讲买房子其实是有理由的，就是很想帮这个儿子媳妇看怎么样支援他们啊，我们没有那个钱买一栋给他们，但支援他们有点头期款嘛啊，然后怎么样。各位，你想也知道，凡是看着还不错的房子都买不起，稍稍不错的都买不起，买得起的那都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然后就是所以要想办法往远一点的地方去，啊，我是真的不管这些事，我不管这些事，我一点不觉得我比较属灵，就是我感谢主，我太太啊、小孩他们自己去商量这些事。也会啊，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保险呐、啊，将来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我明年就要退休了，退休在信友堂也没有那个就是什么18%这些东西。我太太很早就计划了买什么样的保险，然后我们退休万一生什么病啊，大概还可以有一些预备。各位，这些东西我不觉得不好。那我再一次讲，神甚至让约瑟先能看到这个事，救了很多人的性命。这如果我们有这种能力，能够看得远一点，是应该的。只是什么时候是看得恰当的？哎，我看我们老中的父母也真是苦命啊。像我太太那个时候就说：“你结了婚以后，我绝不管你了。”什么？怀孕了，媳妇怀孕，马上就开始要帮她筹房子。啊，你们都已经工作了，大学毕业了，结婚了，我不要再操心了。我看我太太恐怕又会开始操心孙女以后的学费啊什么啊。各位，如果我们台湾的人再寿命再长一点，恐怕要考虑到曾孙了啊。就是我看很多嘛，以前都是带儿子带女儿带得很辛苦啊，然后呢啊，终于他们结婚了，我不必管了。你们当中很多人恐怕还要管吧？管什么？要带孙子，老妈、老爸。我儿子那个时候要搬出去住，我要独立了。现在说，我跟我太太都说，你们要自己带孩子哦。周末一次都不能放回来吗？一次都不能吗？啊，当然那个老妈一定是能啊能啊。就有一天孙子在结婚了，恐怕他说你们的女儿带来给我，我看我看，90几岁，以后我们活到100岁，可能都还是老奴啊，哦，就是劳碌命。好，我说这些话，我只是希望表达一件事情：人生有很多的艰难困苦，那么分家业也好，家道丰富也好，做一些准备未雨绸缪也好，并不是坏事。最重要的不是最重要，在这里我们继续推下去的，你能对你自己的灵魂说，哎呀，放心吧，放心吃喝快乐吧，那么我已经准备很多东西了。各位人，我们当中如果任何一个人，你能对自己这样说，或者说啊，我已经预备好了， 我活到九十岁，而且我们中国人都有这种忧患意识，我活到九十岁，如果我八十岁开始老年痴呆，每年请的外劳要多少钱，要什么什么嘛，都预备好了，好嘛，那也很感谢主，你实在是计划的很好，而且能够执行的很好。我们多么希望有这种安全感啊，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老实说，我今天就不能安安逸逸吃喝快乐，说起来也是为了前途。我们教会也是有恩典啊，我们传道人也每年有一次健检，我已经好几年没检查了，今年康师母一定要我去检查，我已经十年没做过肠镜了，他们说要做肠镜要检查，因为是那个百分率有多少多少多少，所以你得肠癌的比例早点查出来比较好。所以我今天就不能够吃得很好，因为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吃泻药，你们有过这经验吗？很辛苦啊，也是未雨绸缪嘛。哦，现在其实很饿呀、啊。哎呀，我们明天检查完一定好好吃一顿，哦，吃喝快乐，这没有不好，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好。第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好，这个话的意思也就不是说神不喜欢我们预备东西。那么事实上很多人，我今天如果死了，我的东西要给谁呢？那我当然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了，给老婆，给儿子，给两个儿子，事实上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们。我很希望啊，讲的高级一点，我很希望把上帝到我活着的时候多给别人，上帝在活着的时候多给别人就好了。但是如果我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留下来给别人，这也不是坏事。耶稣的重点，上帝的重点，也不是说我们这些东西要给的对才是好的。好，耶稣有说，下面二十一节，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好，那什么叫做在神面前富足呢？哦，各位请千万不要想在神面前富足啊，就是我每年带领一百个人信耶稣，每天我读圣经读三五遍，哦，我圣经很熟悉，我灵性很好，这叫在神面前富足。我不像有些人有很多的钱，可是圣经都没有翻过啊，这些人都是贫穷的，我很富足。各位，不是不是不是，这种态度其实是法利赛人的态度。你觉得你的圣经知识很丰富，你带很多人医病，你赶鬼，这些都不一定是富足。圣经上有讲，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在神面前的富足，我们也等一下再说哈。好，然后耶稣又讲了我们很熟悉的在登山宝训的话哈，第二十二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啊，这个我讲过很多次，这是耶稣讲的，所以我们特别容易误会，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不要为穿什么带什么忧虑。哈哈，各位亲爱的尤其姐妹们，您如果不为这个忧虑的话，我们人类的文明就不能进步了。就是因为女人为自己的衣服装饰，从头发到脚趾甲油都在忧虑，所以我们就可以有经济大量的发展。如果你都不忧虑的话，啊，穿什么都一样，那我们搜狗早就垮掉了嘛。这里也不是说我们当我们失业的时候我们不要忧虑，当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不要忧虑，这都是人的天性。那么耶稣说不要忧虑是什么意思呢？哦，耶稣有举例子，第二十四节，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耶稣讲这些话常识都没有，对不起，我不是骂耶稣，我只是想到很多人会想法，耶稣绝对没有错。乌鸦也不种也不收，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说乌鸦说得好，说得更好，乌鸦会反哺，哎， 他不种，因为他儿子很好，会来反哺，来喂妈妈爸爸啊，这是玩笑话。你稍稍有一点尝试，你就知道任何一个鸟，他们的生活并不是无忧无虑的。我们小时候唱的歌嘛，我是只小小鸟，飞就飞，跳就跳啊，这么好啊。你看看这么多生态的电影里面，小小鸟可不是飞就飞，跳就跳，每天一样为食物奔忙。尤其是你看过那种电影，那个小鸟刚刚出生的时候，尤其那种鹰啊，它不断的父母要到处的捕鱼捕什么，尤其在阿拉斯加那边捕鱼啊抓什么，不停的喂那小孩子，一直小鸟一直在吃，一直在吃。鸟类的生活并不平安的，非常的不平安。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是不是那红书啊，小仙之书里面有讲到责备以东啊，就以东很得意，说我好像老鹰一样把巢放在悬崖峭壁上，很高，没有人能够接近它，所以很棒，很安全。可是各位，我也看过这些生态的电影啊，老鹰把巢建在很高的悬崖峭壁上，还是有其他的动物会去偷它的那个小鸟的蛋，那小鹰的蛋。不只是这样，我们中国人也会，当燕子把窝筑到最高的地方，我们还是会想办法拿到那个燕窝的。各位，鸟能飞，能够把巢筑得很高，并不表示它们平安。整个的大地，整个的地球，在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都是要，我看所有的动物都要，所有的植物恐怕都这样，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并没有那么平安的事。你们大家也看过嘛，那个猎豹啊、狮子啊猎食，不一定每次都猎到，也有的小狮子就饿死的，我也看过这些。那么当我们为了吃的、为了喝的做准备，当我们为没有吃没有喝，或者吃的喝的可能不足，我们会有些忧虑的时候，这也不是错事。那么神养这些乌鸦，养这些小鸟，当然神也养我们。我们也记得诗篇104还105篇里面有讲，全地都是耶和华伸手喂他们的。但是有的时候神所提供的东西好像来不及了，失业啊，找工作啊，好像没有，所以我们会忧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就当耶和华叫我们不要忧虑衣食的时候，我们会说不能不忧虑，我们会愁烦，我们也需要有计划。我们也知道从创世纪开始，当碰到饥荒的时候，亚伯拉罕也要去埃及去。碰到饥荒的时候，神也是让约瑟先到埃及做了准备。碰到饥荒的时候，以撒也要离开他的地方。我们会忧虑这个世界会不足，这个世界有很多时候提供的东西不够，我们害怕，我们紧张，我们担心，这都是正常的。我不觉得这些事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罪恶。好，那到底耶稣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再讲。第25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要忧虑其他的事呢？各位，寿数多加一刻，耶稣说是最小的事，其实这是最大的事。我们每个人都在怎么让自己更长命富贵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让，包括科学家怎么让自己活得更长一点，那么包括各位姐妹们，所有的广告也都在做这件事，你擦什么样的化妆品让你看起来比较不老一点，其实都差不多。然后就用了很多的思虑让自己看起来不要不老，那个思虑呢，很不幸耶稣就说让你看起来更老了一点，对不对？思虑不是会让我们皱纹增加吗？你们为什么还要忧虑呢？ 你们天父看顾你们，可是我们不能不忧虑啊，因为很多事情，这个世界太多事叫我们担心了。好，耶稣又讲了有名的话，我们同样也看一下27节。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百合花不劳苦不纺线，哦，它就长得那么漂亮，然后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也不如它的一朵，那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呢？各位姐妹，你比百合花贵重多了，神给一个百合花，在那个时候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是朝生暮死的，你是80年前90年前生的，活了80年90年，神是更看重你的。那但是我们怎么能不忧虑呢？百合花没有脑袋它当然不忧虑，我们有脑袋我们就会忧虑。耶稣在讲这些话听起来很好听，天空的飞鸟又唱又跳，地上的百合花长得那么漂亮，可是我们不是鸟，也不是百合花呀，我们有思想哎，我们会看到将来的事和现在的事，我们会有死亡和衰老的威胁，所以神给他再多的装饰好吗？是的，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没有这些东西呢？29节，所以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耶稣讲这话呢也是自相矛盾，各位，我绝对不是批评耶稣啊，我只是就我们看到的时候好像这样，等一下我会通通翻过来来讲哈。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不要挂心，就是第一个不要那么低级，一天到晚只想到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第二个不要那么高级，不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根本不要有远虑啊，就是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这都不是耶稣的教训，但我们很容易从那个经文本身觉得是这样的教训，不是这样的教训。耶稣有明言自己反对这个，耶稣有说，耶稣教我们的祷告就有这句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啊给我们吃的，我们需要这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就可以涵盖我们生活一切所需要的。主给我工作，主给我健康的身体，主给我在世上生活所需要的东西。所以耶稣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要求不要忧虑不要预备不要有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啊，这当然讲的也很好听了，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小飞鸟神都看顾。不过我们也知道一件事啊，飞鸟神看顾，我们神更看顾。耶稣说，如果你们的父不准，没有一个麻雀会掉到地上。问题是父也准麻雀掉到地上啊，麻雀也有被顽童打下来的时候，麻雀也有被老鹰打下来的时候，麻雀也有折翅的时候，诗篇里很多这样的话，捕鸟人把它抓去，就是在上帝管理的世界里面有意外有惊险，每个都有，我们人跟花跟鸟都不一样，就是我们会思想到这些，我们会被这些东西吓到，我们怎么能够不求这些东西呢？神都要我们求。好，耶稣说你们先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这耶稣在别的地方有讲，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那这是什么意思？求他的国，求他的国，愿你的国降临，这是什么意思？各位，我们渐渐要接近到最重要的事了。看起来耶稣的意思是说求他的国，我们可以说神的国降临，我们求神的国来到，就是在这个世，就是神的美善的统治能够在这世上显现。好像耶稣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太自私，一天到晚只想到你的吃、你的喝、你的穿，一天到晚只想到你家的吃、你家的喝、你家的穿，不要一天到晚只想到你的公司的营运，你要想到整个上帝对整个宇宙神的国能降临，那个公义、和平、善良的国度能降临，就是你要宽广一点，你要希不是一个人快乐，一家快乐，一个民族快乐，一个国家快乐，要大家都快乐，那是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才是这样。好像也讲的有道理，不过我们这里还是没有讲到最重要的重点。好，所以不要忧虑，不要存钱，不要烦恼，我们都不是这个意思。要什么呢？要求他的国，我们说意思就是大方一点，求神把他的国给我们。那他的国给我们，那个是美好的，要给世上所有的人。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32节，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好，32节我们等一下讲，我们再读一下，我再读33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看起来耶稣的意思还是这个世界啊，人太自私了，只想到自己，没有信心。我们根本不要有这样的心，上帝会为你预备的。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这样的变卖，当我们把一切东西都变卖分给穷人以后，神就会对我们很好的把永生的永远的生命，神的国给我们。各位，这也是错误的解释，虽然看起来耶稣这样吩咐的。耶稣的吩咐到底是什么？好，你说康牧师，耶稣讲好像责备那个请他断事的官，耶稣说我不替你们分 家业，耶稣好像不赞成我们未雨绸缪的盖房子盖仓库，耶稣好像叫我们要像没有头脑的白痴一样，不为明天担心，不为吃什么喝什么担心。耶稣要我们很大方的为所有的人求神的国和义，好像耶稣也说，你只要大方，神一定把一切给你，所以变卖一切跟随主。各位，这都不是，耶稣没有叫我们变卖一切。你说明明这样，你看他的门徒，你看就是基督徒从旧约到新约很少有人变卖一切，如果你变卖一切其实也不一定就是有信心，如果当你变卖一切以后，就是别人替你准备一切嘛。就今天如果我真的到了神，我到了神学院什么东西都没有，恐怕又是我父亲我母亲要为我预备这些东西。我们就需要吃喝，如果你把一切变卖了，你还是需要知道怎么样从哪里来生活，很多时候是别人提供的。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能照字面上说，耶稣在这里教我们的是变卖一切跟随主，耶稣教我们是不要存钱，不要买保险，不要为明天忧虑。耶稣教我们的并不是，虽然我们常常以为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都不是。耶稣在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句话，你要认识一件事，那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让他的儿女常常知道。你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要先求神的国和义，如果我们心要大方，如果我们心不要自私，不是只想到自己，不是只想到我家我国我民，而是想到普天下，如果我们要做这些事，想到这些事的时候，你一定要更重要想到一件事，虽然我们在求，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求，就是你的父，我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讲再简单一点，这又是因信称义，讲再简单一点，这又是在讲到恩典。所有的人，我们在这里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就我讲这个，我总是先提醒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我是一个不大方的人，我是一个总觉得 说的严重一点，我是一个觉得上帝很吝啬的人，给我们东西都给的很少，可能给别人我们会觉得给的很多，给我们给的不多。那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改变过来，我们需要认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认识这样的一个父，我们的天父，他是一个笑口常开的天父，他是一个乐意把他最好的东西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的儿子给我们，就是他的国度。各位都知道，如果我们生长在一个对我们很大方的环境里面，大概我们也对人大方一点。我们生长在一个对我们很苛刻的环境里面，我们对人也会比较苛刻。你知不知道你的上帝对你很大方呢？他很乐意把他的国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整个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的重点了。那问题就在这里了，上帝把他的国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本来我们就没有这样的观念，本来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我们长期的有这种忧患意识，我们长期的觉得，哦，这个人的生活是艰难的，是困苦的，所以我们充满了这一类的格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总是在强调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忧患和担心。各位，这也是真的，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都是圣灵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愿神让你能够常常借着耶稣基督有一个认识，你有一个爱你的父，这个父是笑口常开的，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自己慢慢学习着，靠着主的恩典有这样的心了。我自己慢慢学习着，知道主是对我好的。虽然各位，我传这个福音传了几十年了，但是神的大方，神的慈爱，神乐意把好东西加给我，加给我们，把国度加给我们，白白的给我们。我传这个福音传几十年了，我是越来越体会到这个真实。当我越来越体会我是一个不配的罪人，可是神把恩典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也就借着每件事，包括你们。今天下午我来到这里，哦，我上午的时候真是累坏了，那个因为今天已经是只能吃流质的东西，我就一直在喝喝稀饭，喝稀饭，现在也是饥寒交迫，又你们又不能给我东西吃，那我就破功了。应该不要到这里来的，应该休息休息。哎呀，但是我真是感谢主。各位，甚至可能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改变，我希望起码我有改变，我们大家都有改变，越来越亲近主。我现在在生活里面，那个发怨言，心中有苦毒，对那些比较优秀的人有嫉妒，或者是诚实的说，有的时候实在是不怀好心。所以不怀好心就是看到有人优秀美好，就是总是有一些酸溜溜的，这样的生活不快乐，可是我们又很难避免，就是我们对别人的优秀，别人美好有些嫉妒。各位，这些东西因为我信靠上帝，越来越信靠上帝，我的上帝把恩典白白赐给我，就让我也变成一个也有一颗心越来越大方，越来越喜悦。是啦，我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磨练我们，我也有学生说，哦，康牧师，你说这样的话是因为神对你很好。各位，神对我是很好，神对你们都很好。我们也不是颠倒是非，我们有些人遭遇是比别人辛苦的多，有些人遭遇从出生嘴里含着银汤匙到过世嘴里含着金汤匙，那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点，我们都是罪人，耶稣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这让我们非常的喜悦。所以你的生活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重点，就是你的生活要有信心。你的生活要有信心，就是你的生活时时刻刻，因为圣经上告诉你，上帝是爱你的， 你能够，我用这个字克服，你能够胜过生活中的种种艰难。其实这一点也不是太难懂，连非基督徒有的时候都能够看到这一点。那个无神论的哲学家罗素哈，他算是我看相当得天独厚，虽然他这么反对上帝反对基督教，他相当得天独厚。第一个，他是贵族之家出身，很有钱；第二个，他又聪明无比，他是非常聪明，又是数学家又是哲学家，他又长寿，他我忘记是活到九十几岁过世的。他聪明，他长寿，他能干。他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中国人的个性。他对中国人有很多的称赞，他说中国人有一点比我们西方人要幸福的多的。他说他看到很多中国的苦力啊，抬轿子的那些苦力啊，很辛苦的。他说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把轿子或者那些重活放下来吸一口烟的时候，他说他觉得他们好快乐。他说我们西方人没有，其实我不觉得是西方人没有，我觉得罗素没有。我也不会说各位，我们叫罗素或者是跟那个苦力换一换，他也不会愿意的。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没有说生活舒服安适，我们人长得漂亮头脑聪明是一件坏事，但是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的确看到你有这一切的东西，你有财富，你有美丽，你如果不认识这位上帝是对你好的话，你心里你这一生都不快乐，你怎么样都不快乐。耶稣在这里要我们的不是分家产的问题，你可以分也可以不分，你分不分家产，你要有个态度，我的天父是善待我的，我的天父是充满智慧善良的，对我们都美好的。你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重点不是里面圣经背的多熟叫家道丰富，重点不是你赶了多少鬼家道丰富，重点不是你能讲多少篇道家道丰富。家道丰富重点是你知道你有个富有的父亲，他把家道白白的赐给你。而我们希望认识这一点，我们希望认识这一点，并不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错误的想法，安贫乐道啊，一瓢饮啊，不是这些。我们可以生活的非常积极，我们也甚至我姑且用这个字斤斤计较，就是我们不是不在生活中，当我们当得的权利或当尽的义务，我们不是不把它讲清楚。基督徒不是和稀泥的，我们希望我们做事也能谨慎能够小心，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我们也不必强求每个人都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认识，越来越认识，我是一个幸福的孩子，我的天父白白把他的国赐给了我。我希望我们能够有。所以如果神给我们丰富的田场，我们能够在丰富田场管理当中跟大家一起欢喜快乐的享受，多么好。这个人说起来实在是有点悲哀，这个人不太能享受，他的享受也只有一个，我对我的灵魂说可以多享受多年的快乐。一个人能够享受多年的快乐，这不是坏事，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能跟大家一起快乐，这不是很愉快的事。我自己我也感谢主，我以前也是，到现在还是有一些了，我不大喜欢跟群体在一起，我喜欢一个人。那么现在呢，我也感谢主，一个人也可以很快乐，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也希望能够很快乐。我也很希望即使在患难中我也可以欢欢喜喜的，不是说我们没有感觉，不是说我们不知道现在时代的艰难，但是我们有一个认识，我总是回到这一句话，我们有一个乐意的父。所以你预备财产，你预备这一切东西，如果你是这是主交给我的东西，我谨慎小心的把主给我的5000两银子也好，2000两银子也好，努力的赚，努力的用，努力的 靠着对上帝给我的信心努力，而且享受跟众人享受，那是很好的事情。我们没有那些能力赚那么多钱跟大家享受这么多，但是我们能够有上帝给我们那一份，我们把那一份像两个小钱，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有信心知道神会看顾，有爱心能够跟人分享。希望不是不负责任的，我也知道有些人有的时候听到有些传道人，就是我刚讲的把一切都变卖了然后来跟随主，我有的时候听到一些，我会觉得他是不是自己不负责任呢、啊？因为我就知道有传道人他是这样做，就最后他自己要养生啊，他教会也要养啊，就别的教会来帮忙，这并不是对主的信心，这可能从一个角度来讲不是很负责任的。但是这些不是我要讲的，我还是说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常常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常常在各样的艰难里面，能够被上帝的话提醒，我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积财也好，我们的读书也好，我们的存钱也好，买保险也好，甚至我们的忧虑和发愁也好，我们是总是能够交托在主的手里，总是能够相信主是恩待我们的。所以如果神会养这些百合花，神会养这些牲畜，养这些鸟，神当然会看顾我们。但是你说神怎么会看顾我们？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不是没有同情心。我昨天不是昨天了，两天前看那个BBC 有一个新闻，哎呦，我看了好难过，我现在一下忘记那个是什么地方了，就在非洲的摩洛哥附近，是西班牙的一个海外属地，叫梅里还是什么地方啊？那个地方有一种行业，有一些妇女叫做裸女，裸是裸子的裸。骡子是驴和马交配的，那骡子的特点是非常能够负重。在那个地方不知道多久了，大概可能最少好几年了哈。摩洛哥政府在海关有一个规定，就是你外面来的货，只要是一个人能够抬得动的，那就不要抽税。各位，就产生了一个骡子骡女的生活行业，只要是一个人扛得动的东西进到摩洛哥海关不抽税。哇，我看了好难过，相当多的女人在海关，就是在要进去摩洛哥的时候，她们负的重量是60公斤到80公斤，每个人都弯下腰这样走，这样能走几年呢、啊？很辛苦。那么因为法律的规定是一个人能够扛得动的东西，本来是好像我看到另外一幕过，我在清迈有一次，我们服侍完了，从山里服侍完出来了，到一个餐厅，那个餐厅是一个便宜的餐厅，所以有 all you can eat 就吃到饱，但那个吃到饱有一个不同的做法，就是你一次拿多少都可以，但你只能拿一次。各位，您能想象吗？你们一定能想象，哇，我们华人在那里吃，每个人都建大工程呢、啊，怎么样把最重的放在底下，然后每个人都堆那么高，因为只能拿一盘嘛，是也很没有品啊，就是一定要吃到，既然拿一次 ，all you can eat， 我就 all I can take。我看到那裸女就想到 All you can carry， 好苦哦。我看到年龄都是不年轻了，五六十岁了，那有也许他们没有那么老，但是可能太重的重负，那也是接近沙漠的地方，很辛苦。各位，我们基督徒不因为有一个慈爱的上帝我们就没有感情，我们对人间的疾苦是很敏感的。我为这些人祷告，我也看到一个妈妈讲，她说我就是他们这省一个税，其实没有省多少钱呢，但是对他们来讲就很重要。 那有个妈妈讲这种话都是就是很叫人伤心的。他说我再辛苦我也要让我的女儿不要再做裸女，就我要让我女儿去读书，我要让女儿我认识字，我要让我的女儿能够生活的好一点。各位，我们为这个世界，为自己，为家庭，为其他人，因为罪恶，因为死亡，因为饥荒，我们有很多担心，这是正常的。没有这颗心呢，真是没有良心。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这里讲的，不要忧愁。你们这小群，我们人少，我们基督徒信仰接受人很少，我们力量也很少，我们比起佛教徒，我们比起街上的，我们都算是中甚至中下的。不要怕，你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看，你要先求神的国，求之后的下一句就是神乐意给你的。你说乐意给我，为什么我要求？乐意给你，你要求就是神要提醒我们，我们得到的是因着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但是虽然我们不配得到，奇妙的上帝在我们远离他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拯救我们。在我们成为他儿女以后，他更是把各样今生来生的祝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善待别人，或者心情更舒畅一些，或者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或者有烦恼，像我这种人个性就是容易烦恼，我能够很快的交脱，理由就是我们常常想到我们的主是美善的。说变卖一切周济穷人，重点也不是变卖一切周济穷人，而是我相信天父会眷顾我，所以我是一个大方的人，我是一个愿意跟人分享的人。我的财宝在天父那里，我的财宝在我认识天父那里，我的心也在那里，使我不是一个很悲观绝望的人。这里都没有讲到我们基督徒不要努力，不要上进，我们要努力，我们要上进，我们也爱人，我们也为很多事忧愁打拼，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态度上，我们的父乐意白白的把一切的美好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很喜乐，我们能交托，我们能大方，我们能够不忧愁，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忧愁卸给上帝。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你在你的教会里面，在你儿女身上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一个谨慎的人，小心的人，也是一个大方的人，宽宏大量的人。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个性，可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把你的国，求你让我们知道你乐意把这个国赐给我们。当我们在求的时候，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不配得到，当我们在求的时候又想到你的应许，你的父，我们的父乐意赐给我们，而且我们不但得到了，而且我们在其中，而且我们也在传扬，我们也在分享。我们献上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